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战身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公布近期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湛山精舍儿童学佛班现已开始接受报名，课程的时间是从9月7号开始，每周日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3个月为一学期。参加的对象包括从8岁到12岁的小朋友。那为了更直接、更全面地让小孩子接受领悟传统教育，将采用中文教学，希望参加的孩子最好会听国语。详情请联系湛山精舍905-886-6481。另外，湛山精舍仅定于2014年9月18号星期四至24号星期三，起见报恩祈福普利法会七永日，由中国金山寺十位高僧大德率领大众礼佛拜忏，每晚释放焰口，以此功德追思亲恩，超度怨亲债主，无忌孤魂，普利一切众生。最后要为您介绍的是，在9月14号星期日上午10点开始，一直到下午5点，湛山精舍在五台山举办三步一拜朝礼家国五台山。达义法师率众从家国五台山山门三步一拜至五台山山顶文殊菩萨圣像前，费用全免，欢迎大家报名参加。想了解更多的详情，可以致电湛山精舍五官堂，电话是905-886-6481，905-886-6481。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那来到了本期湛山法语节目了，我们首先要恭请达义法师。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继续延续上次的话题啊，达义法师呢为我们介绍的是当代著名易经大师乐度长老。那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达义法师给我们介绍了乐度长老他的家世，还有他出家的因缘。那出家之后呢，他接受了一系列的佛法的教育啊。那去香港之后呢，也是历尽了千辛万苦啊。再次回到中国之后呢，却又经历了内战。为了避免战乱呢，也希望呢师父可以回避战乱，于是呢乐度长老又再次前往了香港来投石问路。那这一次的时候呢，他要找到叶公桌居士来帮忙。在寻找的途中呢，哎，得到了观音菩萨的指示。那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恭请达义法师继续给我们来讲述啊。
那个乐度长老啊，他在做梦的时候梦到观音菩萨从这个供台上走下来，摸着他的头，他非常的惊讶，可以说是惊喜啊。那么从那个时候呢，他心里面就有底了，就觉得这个佛菩萨会帮他去找到这个叶公桌居士。那么这个叶公桌居士啊，他的字画可以说是在广东啊，在香港都很出名的，大家都知道的，每个人都很想要得到这个叶公桌的自贡画作为收藏。那么有的人呢，就告诉乐度长老啊，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像素，说是他的作品都是由这个香港摩罗街九华堂装裱的，如果能够找到他这一家店的话呢，可能他们就知道叶公桌究竟是在香港呢还是在广州。于是呢，这个乐度长老呢就到了这个九华堂去找到这个店里面的老板，说明这个来意，要求呢这个老板呢能给这个乐度长老啊有关于这个叶公桌他住在香港的这个地址。那么当时呢，这个店里面的老板啊，在乐度长老诚恳的请求下，只允许帮忙去帮他转信，就是叫他写，叫乐度长老说你有什么要求，那么你写一封信，我帮你把这个信啊转给叶公桌，那么这其他呢他不会帮忙。于是呢就透了他将这个谭喜老法师啊写给叶公桌老居士的这个亲笔信，请这个店里面老板转给叶老。那么这个谭老呢和这个叶老居士的姻缘呢啊也是非常的殊胜，非常的深呢。这个谭老当初在宁波光宗寺服应舍的时候啊， 那么就随这个地祥老法师学习佛法。在檀西老法师当时出家以后，这个到佛学院读书，就在宁波光宗寺佛学院里面亲近地祥老法师学习的。在那个时候呢，他就认识了这个啊叶公作居士。那么这个叶公作居士当时是佛学社的董事，那么对于谭老呢，这个印象呢非常的深刻，也很尊重他。另外呢，像这个哈尔滨的极乐寺啊，青岛的湛山寺啊，都与他们两个老人家有关系。因此呢，这个陆度长老相信啊，只要他收到这封信啊，一定很快就有答复了。那么三四天之后，叶公作呢就收到这个檀西老法师给他的这个信件了。于是呢，叶老居士呢就派了一位叫楼望藏的这个学生到了沙田去找陆度长老。那么这个姓罗的，他是交通大学毕业生，当时在银行做事，是皇后大道东亚银行的这个经理。在与他会谈的时候呢，陆度长老呢即表明了要降叶居士的原因，希望能降到这个叶公作居士，并当面的向他说明檀西老法师的事情。那么他听了以后呢，也觉得这算是好事，于是呢就约定了啊下周的某一天啊一起到这个叶公作住的地方。啊，原来呢陆度长老希望能够与这个叶公作单独的一谈，不意呢那天去的人很多，有好多人，那么陆度师傅呢也觉得啊有点不大方便，那么只好呢就临时要告别的时候呢，这个叶公作居士呢只好呢要陆度长老呢写一封信给那个谭老，我这封信呢不要封口，写完以后呢送到这个叶公作家给他看一下以后，再用这个航空寄去青岛给那个檀西老法师。那么陆度师傅呢也知道他的意思了，于是呢就写了一封信，一切都按照他的意思去办，把这个信送到叶公作家里面去。那又过了几天呢，陆度长老呢才有这个机会跟叶公作居士单独的会谈，说到这个国内的这个局势啊，还有檀西老法师啊打算到香港来弘法，他的心愿希望说在这个香港办一所这个佛教学校。那么陆度师傅呢口里面虽然没有说这个逃离这个字啊，但是呢很明白的是希望说能够远离这种这个内战的这个战乱啊，回避这个战乱，到香港这个地方来安居。此处呢陆度师傅呢他们说了一声这个有关于这个在檀西老法师啊在中国大陆啊弘法立身的事情。那么对于这个弘法及办理这个佛学院的事情呢，叶老呢答应等几天以后看看情况再做回答。那么当时呢他只是说看看能不能这一个地方让檀西老法师呢还有呢其他的学生可以住在那边，不然就花一点钱去买一个小地方让檀西老法师安居讲经说法。所以这个陆度师傅呢听到这个话以后觉得有希望了，觉得这个叶公作还是非常难得的，他呢是希望说啊能够满檀西老法师的愿。
那接下来究竟是怎么样为檀西老法师安居的呢？
檀西老法师呢他是德高望重，他对佛教贡献这么大，自然我这样有这个龙田护法，到哪里去呢都有种帮助。陆度长老呢最后在香港找到了这个叶公作居士以后啊，那么叶公作居士也表示愿意去帮忙檀西老法师移居到香港。那么凭这个叶公作他的这个啊声望，那么好多人对他都很恭敬，那么他得到的这个香港的王学仁还有另外的几位非常有要好的朋友他们的同意，即为陆度师傅他们借到一个废弃已久的一栋两重的建筑。这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弘法精舍，就是原来那个宝镜法师在那边弘法的一个地方。那么因为呢这栋房子呢啊里面都已经没有用了，都是比较乱，虽然一直呢空置在那边无人使用， 好，那么那个时候呢，还有好几个同学立即呢就着手了去打扫啊，去修理这一栋房子。一切安排妥当以后呢，就把这个寄住在香港莲社的这个泰西老法师这个引请过来啊。那么这个站上的这个法船呢，就这样在香港重新开始在那边弘法立身。那么关于这个经会啊，也是很不容易。在那时候呢，每个人都不是很有钱的。那么日后的这个经会啊，这个有一位这个居士叫王学仁居士，他说呢，他只答应啊借这个房子办佛学院，日后经会方面呢他就不负责任了。那么当时呢，这个北方的这个出家人呢越来越多，那么有一个叫罗万丈的居士啊，给佛学院开始的时候呢有一种限制啊，例如第一，你招收十名学生为相；第二呢，是每一个月的经费啊只有港币1000块钱。那么叶公佐居士呢将这个新的佛学院定名为这个华南学佛院，其含义与这个佛学院略有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不仅仅呢是在研究学问，同时呢是学习佛法，把佛法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去，所以叫学佛院，不是佛学院。那么从青岛回来的同学已有30多人，事实上呢是住不下，可是大家都一直要求谭西老法师收留他们，因此呢，这个谭老呢就跟那个叶公佐居士商量呢，请求在不追加预算的情况下多招收10个学生，于是呢他们就有了20个同学啊。那么为了要节省开支啊，这个平衡预算呢，他们就开始自己去干活了，自己去做一声这个小生意啊，什么比较像砍柴呀、种菜呀 用省钱方法，还有呢开一个，好像我听他们讲说那个当时呢还去制造这个袜子，可以去卖啊，卖又可以赚一点钱来补助他们的生活。总之来讲呢，就刚刚开始呢是非常的辛苦，在这个艰苦的情况之下呢，他们就把这个佛学院把它办起来。那么办了多少呢？办了2届的毕业生啊。那么2届完了以后呢，那么因那个时候呢，这个整个香港呢经济不是很好，人心也不安定，那么这个学院呢后来就结束了，不再不办佛学院了啊。那么他们呢就把这个房子呢到最后呢就还给其他人了啊。随后呢，陆渡长老呢他们在另外一个地方叫荔枝角这个后面山上就找到了一块地，那么修了一个地方叫天台精舍。那么这个天台精舍里面呢有一个纪念堂叫地祥老法师纪念堂。随后呢又靠发心人士捐款，在这个界巷街就买了一层房子作为这个图书馆，把我们中国汉传佛教的经书放在这个图书馆里面给大家可以看。那么有了这个图书馆以后呢，那么他们就有好多这个不管是出家人啊或居士啊，就有一个地方可以这个阅读这个佛经的地方。所以这个图书馆呢到现在还在，对这弘扬佛法都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哇，我们看这一步步走过来啊，乐度长老呢他真的是功德无量啊，不但为他的师父谭西老法师从青岛到了香港，而且呢在香港还创办了佛学院，创立了一个道场。那之后又是什么样的因缘使得乐度长老又去到了美国呢？
乐度长老呢他在香港帮忙他的师父谭西老法师创办佛学院，开创道场，办了这个图书馆以后啊，他是希望说能够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当时呢有2个可能，一个呢是想去印度有一个这个大学里面去求学，那么另外一个心愿呢是想到美国来去弘法啊。那么当时呢都收到双方的这个邀请函，最后呢他决定呢到了美国去。那个时候呢是因为有一位这个小云法师啊，他原来是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画家，也是一位才女，后来他发心跟谭西老法师在香港出家。那么是就是由这个小云法师介绍乐度师父到这个美国旧金山。到旧金山哪一个道场呢？那个道场呢是很特别的，那个道场就是 佛教跟道教结合在一起的。那么那边的一个负责人呢，就叫吴佩林，由于他帮忙申请啊骆驼师傅移民到这个美国，那么在那边呢大概住了半年，因为呢他那个地方呢不是纯佛教的，所以呢骆驼师傅呢就有点啊不习惯，所以呢就感觉到呢在那边好像这个因缘不具足啊。当时也有一些人呢向骆驼师傅提到呢，他说呢你是一个啊和尚啊，那么住在这个地方呢不像佛教也不像这个道教，好像不是很妥当，但也没有什么办法。那么这个檀溪老法师啊，就是他年纪啊越来越大了嘛，在1963年时候呢就在香港往生了。那么作为这个入室弟子的这个骆都长老啊，他马上呢就回到香港去帮忙骆都长老料理后事。那么有声机事啊就要求那个骆都师傅呢是到香港之便呢可以到来去造几尊佛像，然后运营到美国这边来，以便将来呢在这个三王寺开创道场的时候呢有一个佛堂可以供奉这尊佛像。于是呢他第二年呢就从香港回到旧金山。那么当时呢这个美国纽约方面呢也有好多骆驼师傅认识的居士，就像好多这个佛教徒知道的，像美国有一叫江黄义进老居士，还有一位叫江忍启秀居士，另外一位呢就是叫应金一堂居士，他们都是佛教的虔诚弟子，也是护法，那么常常的打电话给啊来给骆驼师傅，虽然希望骆驼师傅呢可以从三环市到纽约来定居来弘法。那么在这种盛情邀请之下呢，骆驼师傅呢在3月15日，也就是1964年的3月15日，从三环市飞往这个纽约。那么承蒙这个江黄义进还有他的媳妇江忍启秀以及这个应金一堂的帮忙啊，于是呢在4月初呢就在那个纽约去租了一个地方去暂时居住下来。那么他在这个公寓里面呢用他从这个香港运过来的三尊佛像把它设成一个佛堂，并申请成立美国佛教会。所以这个美国佛教会啊就是骆驼长老在1964年从三藩市到纽约然后租了一个地方成立的一个机构，也是在美国啊这个我们华人佛教团体里面最早的一个。那么在10月份的时候呢这个申请呢得到这个批准呢，这个骆驼师傅呢他就感觉到很开心啊，能够在纽约那边成立一个美国佛教会。那么有了这个僧团以后呢才可以正式呢去弘法立僧。
也就是在1964年的时候，乐度长老呢正式在美国成立了第一个佛教团体，为的是更好的可以弘扬佛教文化哈。
是啊，然后2年之后呢有一位这个护法居士叫沈家珍居士啊，还跟他的太太就也是三宝的弟子，也是很护法嘛，就常常一起共修啊。那么他就觉得这个骆驼长老学问很好，也很修行，然后敬佩他，所以他就买了一栋这个已经荒废了这个电力公司的一个营业站，把这个地方这个把它买下来，然后呢租给这个美国佛教会使用。那么当时刚才买个是那是破破旧旧的啊，那么骆驼师傅呢就也是亲身呢把那个还带了好多这个弟子们呢就把这个地方把它打理干净啊，该维修的该维修，该清洁的该清洁，到最后呢就变成一个清净庄严的这个佛堂，供奉的三如来。所以呢就是现在这个纽约大觉寺啊，就是当时这个沈家珍买了一个荒废的电力公司营业站，后来经这个骆驼长老把它布置成一个清净庄严的道场。到了1967年香港暴动频传，那么人心惶惶之下，这个信空长老跟陈祥长老两位师父啊他就写信给骆驼长老说，这个香港现在这个地方人心惶惶，他很想呢离开香港啊来到这个美国这边来弘法。那么骆驼师父呢虽然有意邀请他们来这个美国共同弘法，但他们呢在香港呢始终拿不到这个美国的签证。 那么当年呢，其实有一个世界博览会在这个蒙特利尔，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欢迎世界各国人士来参观。他们两个人就以这个参观世界博览会的名义啊，到了这个加拿大来。罗德斯呢就来到加拿大迎接他们。虽然三个人呢在加拿大重逢，但是情况并不是很理想。在这个加拿大呢，他们的人生地不熟啊，语言也不通，经济也是很困难，安身立命都觉得是非常困难，更不知道怎么样开始来兴建佛堂呢，怎么样去弘法，所以他们当时都很苦恼。
真的是啊，我觉得他们三个刚刚来到加拿大面临的种种困境都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能够想象得到的。他们是以什么样的一种愿力继续在加拿大留了下来呢？
李兰，你讲的对啊，一个人呢、啊、如果没有这个愿力啊，他就没办法克服种种的困难。大家可以想想，我只在1960几年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移民到这个加拿大人很少，幸福的人更少，能够扶持三宝捐款给寺庙的少之又少啊。所以在这个经济困难举目无亲的情况下，要安定在这个加拿大，这个是很不容易，要有一定的勇气才可以啊。啊，那么他们呢到处呢去想办法。佛教里面讲的有佛法就有办法，因为他们心里面是想要弘扬佛法，当然最后还是有办法的。什么办法呢？就是正好呢他们认识了就是纽约的几位居士，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叫江老太太，还有一个应景一堂老居士。那么他们呢都是很虔诚的佛弟子啊，他们在马蒂可呢正好呢哎遇到这个应景一堂老居士，那么他就问洛德斯法，他说洛德法师啊，你带来两位法师想住在哪里啊？他说我也不知道啊。他说加拿大这边啊没有这个中国的出家法师，要没有我们中国的佛教寺庙，他说不如你就把他留在这边好了。那么这个洛德斯法听到他这样讲以后就很高兴啊，说那好啊，既然你这样讲的话，我们就想办法请这两位法师留在这个加拿大来开创道场，来弘法利生。就是这么一个因缘，信孔长老跟陈祥长老他就最后决定住在加拿大，然后选择多伦多作为弘扬佛法的一个地方。1967年呢，信孔长老跟陈祥长老呢到了这个加拿大以后啊，那么在1968年的时候呢就成立了加拿大佛教会。所以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呢是由这个洛都长老、信孔长老、陈祥长老还有那个纽约几位居士他们共同成立这个加拿大佛教会。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佛教团体啊在这个加拿大，特别是在多伦多是第一个记住佛法僧三宝的一个佛教团体。那么在1968年的时候呢，就是得到这个纽约的这个应景一堂还有江老太太的帮忙，就买下了一个班格楼，小小的一个房子，作为佛教会永久的居所，叫南山寺。那么在1973年的时候呢，就有来自香港一对夫妇在 Bayview Avenue 那边就建了一栋房子，那时候才14万块钱加币啊，将给我们三位长老作为湛山金舍，就是纪念他的师父，也是三位师父的师父谭熙老法师在青岛创办湛山寺，所以这边叫湛山金舍。
哦，
那么就请了这个洛度长老、信孔长老、崇祥长老作为第一任的主持。
嗯，也就是在1973年的时候，我们加拿大的第一间佛教的道场啊，多伦多湛山金舍就正式成立了。也是要多谢这一对的香港夫妇他们的投资。我们也看到了湛山金舍从无到有，规模呢从小到大，以至于到现在，我们湛山金舍不单是这边香火很旺盛啊，我们还要积极的来筹备家国佛教五台山，真的是佛法无边呢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乐度长老他在美加两地呢都兴建了道场之后，他要对佛教的事业做出了哪些的贡献呢？我们回来之后继续恭请达义法师来为我们讲述。
Thank you.
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宣扬佛法，讲解佛法的道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更好的运用。那今天呢，达义法师来跟我们分享的是乐度长老的一些心路历程。上一个时段哈，我们就讲到乐度长老呢在美加两地呢都兴建了道场，那接下来之后他为佛教的弘扬呢他又做了一些功不可没的事迹。我们恭请达义法师继续来为我们讲述啊。
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呢有今天的这个成就啊，我们饮水思源都要很感谢这个信空长老公陈祥长老，更应该要感谢乐度长老啊。当时呢他帮忙这两位师父在加拿大多伦多这边定居，那么乐度长老呢他把他两位师父在这个多伦多安顿完了以后啊，他就回到美国去了。那么到了美国呢，他在1972年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美国的旧金山成立一个叫三藩市佛教会。他当时为什么在那边成立这个佛教会？因为那边呢好多信徒都希望说有一位师父来带领大家来共修，也可以在可以聆听佛法，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到了三藩市又成立一个三藩市佛教会，那么常常到那边去领众去共修，供他们开示佛法。这个道场安定完了以后啊，他又回到美国的纽约。那么他在美国佛教会整整10年，当时呢这个日常事务呢非常的多，这个应酬也很多，所以在1974年的时候啊，他就觉得他应该要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去做佛经翻译，所以他希望能够找到这个接班人来把这个美国佛教会大酒行业大酒室要有人负责，他就可以自己呢去从事这个佛经翻译的工作。那么后来呢他就离开了美国佛教会大酒室，那么他就另外的成立一个叫美国佛教青年会，专心从事这个翻译佛经的工作， 因为方一夫君啊，也是他当时到美国来最早的一个心愿。他觉得呢，我们这个佛教从中国传到这个北美来，不可能要求北美的人来学习中文，我们不如把这个佛经把它翻译成英文，让当地人都能够看得到，都能够接触到佛法。所以呢，他就选择一个很小的地方，成立一个叫美国佛教青年会。地方虽然小，但是呢，他们呢有几位志同道合呢，在里面一起发心做翻译佛经。他不单呢翻译佛经，还有呢，他还去把这个佛经把它印出来，印完以后呢，就送到各个地方去，免费的。就送到讲英文的国家，到英国啊，还有到全世界。特别呢，他还就把这个书啊，还送到这个监狱里面去。所以呢，这个书不但是在加拿大、在美国、在英国、在英文的国家之外，还有送到这个监狱去。几十年都是这样。从路德长老呢，第一天开办这个美国佛教青年会，做翻译佛经的地方。然后推广这个经书，到现在都没有见到我们几十年，包括他现在虽然不在了，但是现在我们这个美国佛教青年会还是常常有义工帮忙把这个书寄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啊，免费供大家结缘。所以呢，经过这几十年呢，来传播这个佛法，那么这个当地的西人呢，对佛法有新的认识。所以现在呢，可以感受到这个佛法呢，不单在民间有佛法，在这个各个大学都有这个佛法，都有佛学课程，还有佛学社，还有佛学研究。所以呢，佛教呢，在这个美国也好啊，加拿大好啊，都不陌生，好多人都知道佛教的存在，还有佛教的这个价值。那么路德长老呢，他有一点很难得的是什么？他会这个经唱啊，服饰啊，他要懂得这个应酬啊。但是呢，后来呢，他把所有全部都把它辞退了。我有做一件事情，就是翻译佛经，可以说望洋放下，一心翻译佛经，这个是很不容易的。那翻译佛经的话呢，第一呢是很辛苦，第二呢也没有什么收入，生活呢都是很清贫。那么40年如一日啊，40多年都是做一件事情。他常常跟我们讲开示讲呢，他说每一个人啊，这个精力是有限的。所以一个人一生当中只能做一件事情，你把这一件事情做好了，那你就圆满了。所以呢，现在呢，他翻译了30几种书，我们不断的翻译，不断的送到各个地方去。还有呢，这30几种书呢，除了这个英文之外呢，他还请了几位这个会法文的朋友，还西班牙文的朋友，还越南的，把它翻译成法文、英西班牙文还越南文，传送到各个地方去。所以他老人家呢，真的是功德无量，也是非常有眼见。他第一觉得这个佛经英文翻译非常重要，第二呢就是培养人才，所以他很喜欢年轻人。所以像我们跟他无亲无故，我们当时呢在厦门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那边当法师在讲课，当时觉得呢想到美国去深造，那么通过人家介绍，他马上就说，哦，既然这个年轻人想要到美国这边来读书，我要成就他，那么他就邀请我过来。所以我在1991年那个时候，我就移民到美国了。现在来以后呢，他老人家慈悲，他说，哦，你不用照顾我，你好好去读书，将来可以为佛教去弘法立身，让更多人可以得到佛法的好处。所以他老人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位长老啊。
真的是为了宣扬佛法哈，不遗余力哈，从方方面面的都是来尽心尽力的去做。首先在美加两地开办这个道场，使得这个佛教呢可以遍地开花的来让大家来认识接触，之后呢又效力于译经印经，然后呢诵经来弘法，真的是功德无量啊。
对啊，还有呢，他老人家一特点是什么？他说我们所有的他翻译的经书啊都没有版权，只要你愿意发心去印都可以去流通。还有呢，就是他对这个翻译佛经呢非常严谨，从一本中文的经或者是论到一本英文的翻译成书啊，中间的这工作的过程是很多的。比个例子，像你翻译成了以后啊，首先是草稿嘛，那么你还打字啊，还有校对啊，还有正义啊，反复的这个变量啊，还有这个文词的修饰，到最后呢你要设计，要排版，要印刷，要装订， 才能够成书。
哇，这种种的步骤他老人家都是要亲力亲为，着实不易的。
还有呢，他弄完以后把它印出来以后呢，他们还要寄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他也是他自己打包啊，然后自己呢拿着一个拉车，推了手拉车拉到这个邮电局去，然后免费呢就寄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呢，他老人家所做的这个事情呢，这个是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嗯，
啊，都没有什么回报，只是扶持没有回报。他有一个信念，就觉得这个佛法是好的。佛教里面讲这个智慧、慈悲、因果、缘分。如果更多人能够接触到这个佛法的道理啊，相信呢，对于每个人的生活啊，对于这个在社会上遇到一种这个挫败啊，或者遇到一种不开心的事情呢，都能够化解。用佛法的智慧可以把它化解掉。
所以啊，现在哈，全世界各地呢，有那么多的人可以接触到佛法，那乐度长老呢，真的是功不可没。那达义法师啊，那乐度长老他一共有翻译了多少本的经文呢？
他翻译了30多种不同的佛经，流通到全世界讲英文的国家及地区。那么他的书呢，都是广受这个读者的喜爱和欢迎的。因为呢，他所翻译的都是从他修学佛法体验以后翻译出来的，跟普通的这个像大学里面的学者所翻译的佛经的角度是那个角度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现在常常在寺庙念这个心经，他要把它翻译成英文啊，有中文有英文可以对照，还有严洞三经、菩萨学处、佛学概论，还有佛法的导论，还有法恩法师演讲集，包括呢就是我们常常打坐的有一本书叫静坐，也是对我们初学佛法非常有帮助的。他还有翻译一声这个有一个日本学者写的一本佛教的书叫幸福之道，还有呢就是修长的这个叫顿悟之道要门论，还有呢就对我们初学人修学佛法想要了解的就是向法部的新闻，这种都已经出版了，那么都再版过好几次，都很受大家喜爱欢迎的书。那么现在还有一层书有待整理的话呢，就是《大涅槃经》有42卷，还有《摩诃止观》有10卷，还有《法华详义》有10卷，还有另外呢就是这个《般若金刚》要10卷。那么这层经书呢，那么将来呢把它整理好以后呢也会发行。所以呢这个乐度长老呢对这个世界佛教的发展呢，它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特别是呢，佛教从这个中国到了北美，跟这个性空长老啊、漏度长老啊、还有成祥长老啊，都是息息相关的。他们都是我们这个中国出家人到北美弘法的先驱呀。
嗯，真的是啊，这么多位长老，尤其是乐度长老，他从事这个译经的事业哈，弘扬佛法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啊。那也今天呢非常感谢达义法师来给我们介绍了当代著名的译经大师乐度长老，他的这个从童年开始出家，遭逢战乱，一生也是颠沛的流离，但是成佛菩萨加倍之后呢，在北美为了宣扬佛法哈，呕心沥血，兢兢业业的为佛教事业的传播做出了无数的贡献。那其实今天听达义法师给我们讲了乐度长老的这一生啊，我相信对于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应该有一定的启发，也许呢对于年轻人将来从事任何的事业，我们都要很执着很认真的去做哈。达义法师，
对，还有呢就是这个志向很重要，佛教里面这愿力，有这个愿就有这个力量去克服一切的困难，能够不断的往前走。所以我在这个乐度长老身上呢学到好多。第一点呢就是他的愿力，有养大的志向，不要像翻译佛经，说实话呢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但是他这个养大的理想加上他的刻苦耐劳，他成功了，他翻译了好多经书，他出版了好多经书，他利益好多人。所以呢这个愿力是很重要。第二呢就是要有恒心，就我们做什么事情不要这3天5天你就停下来，你看他一做就40几年，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这个恒心都是值我们学习。还有毅力，毅力是什么？不怕苦。在翻译佛经的过程当中呢，他吃过好多苦。为什么吃到好多苦呢？因为他不是科班出身的，会懂英文的，他还没有正式的读过什么硕士啊、博士啊，英文的不是正统的这个大学学到的，他都是通过自学，请这个老师来教他，然后靠他自己的 这个认真学习，所以呢他要翻译一本佛经呢比那个外面这个学者专门翻译佛经的这个学者呢要多加两三倍的这个时间跟精力，但是呢他很有信心，所以他不怕苦。有时候呢遇到一个字里面，因为为什么呢，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早期的时候西方国家特别是北美这边要了解佛法，他们没办法直接去了解佛法里面的概念是什么，所以有时候常常要用这个要用圣经里面的话，用这个民间的一种话来表达佛法的义理，我们佛教叫格义，用这个天主教基督教的这种 concept 来去了解这个佛经的道理，当然呢这个不是完全相同，但是最起码让人家明白哎，这个名词里面是什么意思。后来到了这个佛经翻译的越来越多，大家都看得多知道得多，所以呢慢慢就用这个佛教的本意以佛经来理解佛经啊。那么到后期呢就比较好一点，刚刚开始的话呢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翻译佛经呢也是随着这个时代不同它是不断在改变的。你要像这个佛教从印度汉朝的时候传到中国来，那么经过魏晋南北朝到最后隋朝唐朝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才能够直接用佛经来理解佛法的道理。在这个隋唐之前呢叫格义佛教，用这个老子的用庄子的用这个儒家的思想来了解佛法的道理，来了解佛教的一种专用名词。所以什么东西都有过程，我们今天呢从这个中国的佛教传到这个北美这边来也是一样，首先用格义的佛教，慢慢呢到最后大家这个佛经翻译多了，大家直接可以了解到这个佛法的道理以后呢，那么就比较方便了。
那今天呢感谢达义法师为我们的讲解，也让我们更多的可以了解到这一位的宣扬佛法的大师乐度长老。好，今天呢再次感谢达义法师，谢谢您。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生命同体
节目最后再由李兰为您送上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湛山精舍儿童学佛班现已开始接受报名，课程的时间是从9月7号开始，每周日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3个月为一学期。参加的对象包括从8岁到12岁的小朋友。那为了更直接、更全面地让小孩子接受领悟传统教育，将采用中文教学，希望参加的孩子最好会听国语。详情请联系湛山精舍9058866481。另外，湛山精舍仅定于2014年9月18号星期四至24号星期三，起见报恩祈福普利法会七永日，由中国金山寺10位高僧大德率领大众礼佛拜忏，每晚释放焰口，以此功德追思亲恩，超度怨亲债主，无忌孤魂，普利一切众生。最后要为您介绍的是，在9月14号星期日上午10点开始，一直到下午5点，湛山精舍在五台山举办3步1拜朝礼家国五台山。达义法师率众从家国五台山山门3步1拜至五台山山顶文殊菩萨圣像前，费用全免，欢迎大家报名参加。想了解更多的详情，可以致电湛山精舍五官堂，电话是9058866481，9058866481。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街头只有彷徨，佛陀佛陀，伟大的佛陀，我依靠在你的左旁，告诉我
告诉我
一个光明平安的地方。想我来自什么地方，我细细在思量，我将去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忆往事子夜深重，怎不悲伤，往前程十字街头前程，十字街头。 远的地方。
佛陀，佛陀，伟大的佛陀，我依靠在您的左旁。
告诉我，
告诉我，
一个光明平安的地方。
佛陀，伟大的佛陀，
如今恍然回首。佛陀，佛陀，伟大的佛陀，生命的意义何在？我愿依你为靠，请带领我到一个光明的地方，请带领我到一个平安的地方。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